题，但是师傅下一个问题，你看师傅现在你看通过电视上新闻又是发生什么车祸啦，那个就是包括恐怖袭击啊，是现在哎呀天灾人祸也不少，师傅我们的学佛人每次出去之前只要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一切平安，然后在路上多念经就能避开这些天灾人祸吗？请师傅开始一下。
那当然，那肯定的。
哎，
肯定的。
怎么跟观世音菩萨说呢？这个问题是？
求啊，出门遇见观世音啊，心里经常
讲。哎，对
啊，
出门遇见观世音。
出门就遇见观世音菩萨了。就这么讲了，在家里其实心中有观世音菩萨，出门菩萨就跟着你跑啊，对不对呀？
哦，那你师傅您说的，你只要心中有观世音，出门观世音菩萨就跟着你跑，实际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身在保佑着你。
对呀、啊。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光芒啊，照到你，你一定会受到加持的呀，你会有感觉的呀。
那是的，嗯，师傅，哎，对，您看，
观世音菩萨真的，你盯着他眼睛看，你慢慢看到，可会看到他的慈悲，你就会看见观世音菩萨整个每一个身体都是慈悲的。他就是一个表情，他就是这么盯着你看，他或者看你，他哪怕不看你，他都是一种慈悲相。
那师傅，观世音菩萨虽然慈悲，但是他不听话的孩子，观世音菩萨会什么样的心情呢？师傅，
很觉得很可惜呀、
啊。
因为菩萨救不了，菩萨救不了，接下来嘛，护法神惩罚了，嗯。
嗯，明白。
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你爸爸妈妈救不了这个孩子，最后被警察抓去了，妈妈只能流泪啊。
是的，
那就这样。
明白。那师傅，那出门之前我们就心里想，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今天出门平安顺利，这样想就可以了，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
明白。
像台长出门嘛，一般都要念。大悲咒的呀，我都念了。
几遍呢？
你能够念一遍嘛，最好了，一遍至少。
哦。
然后你要心中要想，观世音菩萨在加持你。
嗯。
然后你自己你获益的呀，因为你一出门之后，对观世音菩萨加持我平安吉祥，然后嘴巴里就不停的念大悲咒，哎，就可以了。
明白了。师傅啊，您说观世音菩萨是最慈悲的母亲。你想看《西游记》，你看哪一个八十各个菩萨神灵都那么尊敬观世音菩萨，只要观世音菩萨出现，他们都特别的尊敬啊，礼让三分呀，是吧？
对呀。观世音菩萨真的很可爱的，他非常好，所以连佛陀都说了，对不对啊？这个天上这么多菩萨，没有一个。慈悲极乐观世音菩萨的呀，
明白，
所以就没办法了。
谢。
所以每个菩萨他的那种慈悲，或者他每个菩萨他成佛的他的渠道不一样，成佛的渠道不一样。但是观世音菩萨他是真的是慈悲的象征啊，整个佛界的慈悲象征啊，明白了吗？
明白。其实师父末法时期唯有慈悲可以化解一切灾难，正好相应了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对呀、
哎、
你看很多事情靠打靠弄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解决不了永远的问题。对不对、
哎、
你打了他，像两伊战争，你打了他了，他打了你了，你再打他，他再打你，太糊涂了。
哎呀、
嗯、
师父，哎呀，打了多少年冤冤相报何时了？哎呀，
我们小的时候就开始看他们打了，
是
打了50多年了，还在打。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师傅更加需要您去弘扬佛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来拯救
这些。对呀、啊，
嗯。好，谢谢师傅慈悲。比如我们学佛人到、外地。到另一个地方，是不是首先要给本地的菩萨请安呢？师傅，这个问题。
要的。
哦，
师傅都做。我到哪个国家，我都要给当地的菩萨请安呢。
哦，那给当地的菩萨请安有什么样的好的方面呢？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
好的方面，好的不得了。
嗯，
因为你跟当地。 当地的菩萨请安的话，这个菩萨就会保护你啊，护他护持你的法会啊。
哦。
啊，否则当地的那些其他的闪灵啊、灵性啊，他搞你啊，那你就怎么办？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怎么说呢？请师傅开示一下，怎么说呢？
怎么说啊？
怎么说呢？
怎么说？拜完自己的菩萨之后，你就跟观世音菩萨讲啊，对不
对
啊？我今天到这里来弘法，对不对啊？
嗯嗯。
啊，我也给某某某国家的当地的菩萨请安，请菩萨能够啊保护我们，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弘法，就这样了。我也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因为菩萨都知道，你跟他打招呼的话，菩萨就会很开心，人家外国菩萨也很开心啊。
哦，明白了。那师傅，您这样一说，所有的菩萨都收到您的信息了，是这样吧？
那当然了，因为他本身大家都通的呀。嗯。
哦。
嗯。就像电脑一样，你发一个消息，电脑里看电脑的人都看得见的，现在道理都是一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是的。
嗯。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倒霉的地方要少去，比如少去那种那个葬礼啊，少去参加葬礼啊，或者是火葬场啊，这或坟墓啊之类的。请问师傅，是不是人多的地方我们也要少去呢？现实中，
末法时期，除了开法会啊，除了那些对众生有利的事情啊，其他的那种啊，那个娱乐性的啊，这个地方啊，聚人气的、啊、人很多的，都少去。啊，都少去、
哦，
去的都不是太。你去看，凡是恐怖分子也好，要杀人啦、啊，搞恐怖了，他都是找人多的地方，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
啊、
确实是这样。
他又不会找一个人的地方去找恐怖了，对不对啊？啊，
是，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
那我念经念的怎么样？
念经蛮好。
对，也就是小房子质量行吗？
对呀、啊，你老实一点。你不要老说阴，明白吗？嗯，阴气重的地方少去，阴气重的地方少去，在卫生间里不要看东西，听不懂啊？
哦，知道了。
台长都看得见，坐在马桶上不肯站起来，整天拿个东西在看。
是是
是是是。
好，我注意。
什么都看得见的，我这拉回来我就看见了。
师傅，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那这种就是心，它是就是思维，它凝聚一种能量的气场。比方说，假设我们去一个学术氛围很浓的大学里面，就是感觉这个大学就是很想学习，或者是到了一个 disco 舞厅里面，就是感觉它那个很乱。那这种气场，它是不是由一个人的思维，它可以凝聚成一种气场在里面？
首先是外界的影响力影响你自己本身的思维力，所以外界的环境这种影响力对你思维的能力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是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你的思维就会处于一种聚静的状态。这个时候一个人完全聚静下来，他的浊气下沉，他的精气神上升，这个时候脑子就很清楚。为什么一个人睡完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特别清楚啊？为什么喝酒的人晚上喝得稀里糊涂，嘴巴里乱讲，做什么乱事情都不知道啊？很多人做鬼事都是晚上做的，听不懂啊？为什么到了第二天早上他才会精气神恢复啊？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环境在影响他。
对了，一个人的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大。你跑到了disco舞厅里边，昏天暗地的，大家都在摇头晃脑，灯光像鬼一样，人在乱七八糟乱触碰，这种环境下你说你还能念经吗？
很难，如果他
很难的，不可能的。
哦、
嗯，他的音乐就把你的思维全部打乱的，你还想得起来念经啊？
对，那他是不是说他这个人如果气场能量足够大的话，他还是可以能够一定能力上抵御外界环境？
很难的，再大的能量都不能到这种肮脏的地方去。
哦、
嗯。听得懂吗？啊，
应该是。
嗯，这个我们北方地区冬天气温很低，经常零下30-40度。我们这里有很多老人呢，退休以后一到冬天就去海南过冬，夏天再回来。 请师傅开示一下老年人过候鸟一样的生活好不好？
没有什么不好，只是那个地方必须要烧小房子和烧香，否则最好不要，否则越年纪越大不容易不宜动土，不宜出行啊。你讲。
师傅，那个我想有一个那个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哦，就是昨天有一个阿姨说，我们这边就是鱼，她的女儿就是鱼，你知道吧，天上的鸟啊，一个鸟的那个大便就是落在了她女儿的头上，这有什么不那个吧？
当然，
鸟色，
当然
鸟色就是鸟的大便就是落在了他的头上，会他说问我会不会有倒霉啊？我说哎呀，这个问题要问师傅看。
不好呀，当然不好了。你要是掉在头上嘛，肯定不好了。
不好的啊！以前我们也是说不好的。那我说你赶紧要念，因为他不念经的，一直听师傅的录音啊什么的。然后呢，我说你赶紧要为你女儿念消灾吉祥，不知道对不对，师傅啊？
对。干念的
对的啊，身体吉祥，
对的。
走，
为什么就是比方说我出去一趟以后，比如说坐地铁啊什么，回来以后就感觉特别的累，一定要睡上几个小时才行，那是不是就说地铁上啊，就是外面人比较多，它
阴气比较重，是真的。
我呀，
阴气，坐地铁
是不是
坐地铁的阴气是比较重的。
那就是这不但是阴气重，而且那些有形无形的物质它会吸掉我们一部分的能量。
会。
那人多的地方也会被吸掉能量，就去人多地方回来以后感觉也非常累。
对。但是要，所以这就是要到好的人的地方去，都是念经的人搞活动，大家在一起能量越聚越大，菩萨一回来又加持，这就为什么要去参加法会。但是呢，很多地方不好的地方，鬼区的地方，那些人都是啊流氓阿飞啊，都是这些不好的啊阴气很重的人，医院里的很多的人了、啊，你说你能去吗？去了回到家门你就瘫下来了，这还不懂啊？
很累，很累，累得不行了，已经，一定要睡觉才能补回来。
那就对了。
师傅啊，今天弟子有三个梦境帮同修问一下，请师傅慈悲开示。
讲吧。
啊，同修女儿最近呢去了几次博物馆，后来就开始睡眠不好，晚上呢还有点怕怕的，于是同修晚上求菩萨，早上梦见一棵很大的树，女儿头像被挂在上面，她跳上去把它取下来，一看不是她女儿，这时她看见她女儿抱着自己的宝宝在旁边，她一把把那个宝宝抱在怀里，对女儿说，你旁边有魔。这时候呢，旁边出现了一个西人模样的老人，他女儿对老人说，别人都要只要20000，你要10000，给你吧。然后他们就抱着赶紧宝宝离开了。他许愿了4张小房子，师傅。
灵性啊，灵性要小房子还不知道啊。
他就想问，就是说40张够吗？可以吗？
40张先念吧，试试看吧。
而且就是师傅说了，真的是不能去什么博物馆呐、那些地方，那这些地方真的是，很那什么的，阴气特别重。上次我母亲
博物馆里边全是鬼呀、我，
对对对，
我那个时候，师傅那个时候功能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跟陪人家去参观了一次，我一看边上这一个那一个。躲躲闪闪的，
是
鬼，要了命。
是，而且呢，上一次我母亲呢，就是跟着他们一些人就举行那什么，就是旅游嘛，就是说去了一个博物馆，我妈还没进去，我妈就感觉到，浑身鸡皮疙瘩，然后我妈就说：“你们进去吧，我在外面读经。”我妈就没有进去，她就在外面读经。
根本不能进去的，进去出来之后。不得了，不能讲的，
是的，师傅。
你好，请看一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我是81年属鸡的。
81年属鸡的。
对的。
有啊，你惹来的灵性啊。
我惹来的。
有一个像油画上的女人。
油画上的女人，
你最近去参观过什么博物馆吗？
没有啊。
你最近去看到过什么油画吗？或者其他这种大的画？
如果说油画的话，应该是去年十二月的时候看过一下。
看过一个是吧？
嗯。
是不是有一个女的，你对她印象特别好啊？
嗯，我不记得了。
啊，不记得了，人家跟着你，你不记得了。
需要几张呢？
十七张小房子，
十七张，好，
好吗？
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念经的人同样是到火葬场墓地或者气场不好的地方，好像就是比一般的人会更容易惹到灵性，是不是这样呢？
是这样啊，因为你自己知道了呀，知道了就更，其实惹到灵性的几率是差不多，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惹到灵性，你是知道了惹到灵性，就等于一个医生到一个很不干净的地方。医生知道这里边有很多的细菌，而普通的人不知道，那普通的人就不过道了，只不过医生感觉到哎呦会有到细菌的，结果真的生病了，那么普通的人也生病的呀，明白了吗？
那怎么可以避免呢？就像我们念经的人
避免吗？不去呀、
啊、
谁叫你没空没时间就跑火葬场，没时间就跑坟地的、这还要避免啊？你叫你去不要去嘛就好了。
好的。师傅，接下来就是，莲花的颜色会随着修行而变化吗？重修，
你刚才讲那句，那个我告诉你，一个小孩子就是带他去上坟，回到家就抽风了，开始发神经病了，结果嘴巴里胡说八道，然后就说他是他们家今天上坟的爸爸的边上的一个人。这孩子就是边上那个坟。上那个灵性上孩子身上了呀，那你要来问我，你说师父啊怎么样能够不上灵性了、啊、孩子就不要再去了。哎呦，要的，一定要的。哎呦，这是显示到，哎呦，这是要纯洁。要一定要，否则长辈要不开心的。这种人就是真的用这种，真的用这种来吓人了。听得懂吗？这种地方不该去的不干净的地方就不能去啊，对不对啊？
对。同学问，就是在外面旅行或者出差的路，就是路上，路过就是名人的墓地纪念碑啊，他说是否可以鞠躬行礼或者献花表示尊敬和缅怀？这样的话举止会不会招惹灵性？
会啊，绝对会的。
会的，对吧？
他觉得你，他觉得你非常 nice 啊，非常好啊。他跟你叫朋友，
太主动了，对吧？
对不对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
你对他这样，他有感应的呀。你对他又是鞠躬又
是
献花的话，他就上来跟你搭讪了，跟你讲话了，你就跟他有交情了嘛。
那我们就比如说路过就路过了，也就不要去有什么举止、行动、思想。
路过嘛，路过了。马路上路过的名人多得很呢，那马路上你看不见的灵性还很多呢，那我都看见，我总不见他每一个都跟他们鞠躬啊。人家马路上看见我不要怪的。
对，
好了。
对，
师傅您好。
你好。
我的业障自己背。
嗯，
我想看一下我自己的身体，1976年的龙，因为我4月份的时候去了殡仪馆，到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感恩师傅。
我跟你们讲过，叫你们不要轻易到这种地方去的。
我知道，因为是佛友家人去世嘛，就一路在重症监护室，然后一路跟着去。
你要看呢，你自己能力不够，你就不要去，没办法。如果你能力够的话，你可以去。几年属什么的？
1976年属龙。
啊、哦，惹灵性了。
嗯。
在背上。
在背上，对呀、啊，前胸后背
都痛、
对，很辛苦，
而且颈椎也不好。
是的。
还有眼睛干得不得了。
是的，师傅。
要当心点了，这个灵性是属火的。
属火的。
火烧得非常旺。
那我要念多少小房子，放生多少呢？
现在目前看 你给他念了几张了？
我现在念了60多张，我许了3108张的。
哦，那你差不多了，其实86张就够了。
啊，感恩师傅，感恩。
好吧。
嗯。嗯，哦，我想看一下自己的业障有多少。
86年属龙啊。
76年属龙。
76年属龙。26。
26，感恩师傅。台长啊，明明我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
嗯。
然后这个地方哦，风景也很好，可是我为什么走到那里会觉得很害怕？
啊，风景啊，很害怕，那个地方阴气很重。
阴气很重。
啊，一定的，嗯。
哦。
或者你正好碰到那些阴气、阴雾，嗯。
哦。
明白了。
哦。
嗯。
台长，还有一个问题，有些公园里面不是那个凳子上写着那些人的名字吗？能不能坐啊？不能坐吧？
你当然不能坐了。
我是不敢坐，我觉得好像是他们的家。
哎，不要乱来啊！
从来不坐，不敢
坐。有灵性的，你坐上去的话，你接下来就后背着凉了。
啊，真的是这样啊！
嗯，
我就走过那，我觉得好像是他们的家。
有时候我们就是说是经常，不是我们上班嘛，有些经过一些海鲜店、火葬场啊，或羊肉馆啊，杀羊的、杀鸡的地方，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不要去想，最好。
嗯。
想了之后就念大悲咒。
啊、
嗯。因为这些毕竟是、哦、这些毕竟是不是太善的东西，它才会变成畜生的。虽然我们是连畜生都要救，但是我们现在救不了。所以不要去想，
嗯，
听得懂吗？
哦，
所以我跟你说了，
听得懂，听得懂。
所以我告诉你，有些人不像人的，啊，你就不要讲了。像是社会上有些是流氓，他的报应他自己来，对不对啊？
嗯，
跟我们
对对对，
我们没有办法去救他，只有警察管他们了，啊，杀人犯、强奸犯啊、偷盗犯这些人，我们管得了不啦？啊，你手上又没有枪，你又没有法律给你的武器。你怎么去救啊、嗯、你怎么去救他们啊，怎么去帮助他们啊，怎么去制服他们呢、啊、没有能力啊，
嗯，
只能先管好自己啊、
嗯、
听不懂啊。
啊、嗯、听得懂听得懂，嗯，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开始。就是现在飞机失联和意外常有发生，我们学佛人只能够自求多福求平安，正如师傅说的，现在不要多求，这就真的要平安就是福啊。那么我们有什么可以确保我们外出旅行或者是可以乘坐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的安全呢？有什么办法呢？
念经呀、啊、最简单了，上飞机就念经，保你不会掉下来、
啊、那师父曾经说过，一个人在飞机上吃素可以救全机的性命，那如果有些人注定要死，是不是那这个吃素的人，嗯，会不会动人家的因果，就保全了他们的性命？不是说吃素保全他们的性命吗？
实际上这句话你当时没有听清楚，当时的师父说的意思就是说，过去的空姐只要看见有一个人在飞机上吃素了，他就觉得他这架飞机安全了，听得懂吗？是这个概念、啊、并不是说一定能保全的啊，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实际上飞机的安全就是说，你必须要你自己必须要到上了飞机好好念经，祈求菩萨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到。你不要说了，像我们现在学心灵法门的人，不要说上了飞机的，只要飞机一晃，大家一起念经。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上次有位师兄说，在飞机上，就您说会就像高压锅一样，然后呢，对血液不太好，这样，那应该怎么样去吃什么药去调理呢？
10个小时以上才会产生这种效果，一般的不会的。
啊，一般不会。
啊，像几个小时根本没有什么压力的，嗯，你要10个小时以上。啊，10小时以内，脚动动，手动动，嘴巴动动，念念经，好了，没事。如果10个小时以上的话，你就要开始要经常走，而且多喝水，啊，要让血凝度要降低，啊，然后自己呢，大脑要放松，要睡觉，
嗯，
啊，就是这样，搓搓手，啊，搓搓脚，明白了吗？
嗯嗯，
好了，
明白明白，
念念心经，就是放松的，
对、嗯、对。对，
师傅，下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坐飞机时飞机内的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在学佛念经之前，我们会通过嚼那个口香糖来缓解， 那师父，我们现在学佛了，缓解的最好办法，坐飞机最好的办法是不是念经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消息都蛮灵通的，我看你紧跟嘛，紧跟。
你
一般的来说，人的身体、口腔，所以上次啊，人家说啊，听个相声说啊，你我是运动员。你是什么运动员？我是口腔运动员。口腔运动员说相声的叫口腔运动员。所以不管怎么说，也就是说人的身体各个部位都要动，哪个部位不动了，你的哪个部位出问题了，对不对啊？生命在运动嘛，对不对？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嘛，你不动就活不了了，
是的，
对不对啊？所以呢，嘴巴动，那么在飞机上高压情况下，那口腔在动的话，它的那个啊，人家说那个结呀，耳朵这个下面这个结呀，这个骨头啊，都会很灵巧，就不容易啊造成脑血管的那个压力。如果你不动，就像跟橡皮筋一样，我举个简单例子，橡皮筋你一直拉着，绷得很紧，对不对啊？时间长了，它很容易断掉。如果你松松紧紧，松松紧紧，是不是橡皮筋反而不容易断了？
是的，是的，是的，
啊、
对，
就是这样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那师傅、啊、你也要乖哦，你也要多多运动啊，为了保护身体。
我口腔运动员，我是。
姐，就我家里现在有个银色车，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卖了，不要了？
卖掉嘛就卖掉，卖掉好价就卖掉。
好的，我听台长的，谢谢台长。
你现在也不需要。
对，我开不了，
开不了，又花这么多钱干什么？好吧。
好的，台长，谢谢台长。
自己多保重，有观音菩萨，什么都不要怕的。
好，图腾白色的人是开什么样的、什么颜色的汽车比较好？
图腾白色的话，你比方说你反正什么样的颜色都可以开，你最好不要开那个不要开那种叫那种
银色
的就可以了啊。银色的开银色车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连感情运都会一塌糊涂。而且银色的，你们没有到下面去看看，地府那些房子啊，那些很多人穿的衣服啊，或者用的钱呐、啊，全部都是银色的。我告诉你，哎，这个人不懂啊，很多人这个银色就出事了，我都不讲。
哎，就是像我们说是三逢三六九，它是就是容易有劫，那就代表这个数字是，如果平时我们车牌号有三六九或者其他的号码有三六九，会有影响吗？
不一样，这个要看的，它这个字体的组合给你带来幸运也有可能的，奇数和偶数的合在一起也会不一样，但是并不是代表你三六九就一定会这样，听得懂吗？
就是不见得平时的数字有三六九就是不好。对
对，绝对不是的。
先买的汽车怎么保证平安？也需要给汽车念小房子吗？
买的汽车是吧？
那
新买的汽车么最安全了？怎么叫平安啊？
就是怎么注意这个？
可以。
怎么弄？
你要是汽车平时很干净的，没有什么小青年去借来做什么做爱啊这种事情的话，你就可以在。观音就是把一个观音菩萨小的护身符放在那个驾驶员的那个遮起来遮阳板的，不要放在这块板上，放在那个遮住的那块固定的，拿着胶纸把它贴上去。平时把它遮阳板不是一盖上去它就看不见了吗？
好，我写弟子接着问，你说不是2017年晚上开车要走中线，因为偏线会有杀气。请问师傅，为什么偏线会有杀气呢？师傅，
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它中线啊视为阴阳当中的阴气当中的阳气，啊偏线属于阴气当中的阴气，所以你到晚上开车的时候走当中的话，你是选择阴气当中的阳气，你会少犯杀气，就是这样，
明白了。
因为2017年的晚上会非常的阴的，你去看好了，晚上这个它这个月亮不亮的，特别黑，跟前几年晚上不一样，会特别黑， 所以你们去看一看就知道了，你们就知道你师父讲的是对的了。嗯，
明白了明白了，师父您给我们的信息真的都是每年都是一一验证了。
嗯，都验证。
你请问师父，如果车子一直不开，停在地下停车库，会不会容易有灵性进去呢？
也会有的，要看的，如果一直停着，边上有很多车也无所谓，但是呢就一辆孤零零的车，它就有可能灵性上去。
哦，那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办，应该嘛就是经常去开开呀，想个办法去开开，发动发动也好。
那一般要隔多久呢？隔
一
年，
一个礼拜。
哦，一周要开一下是吧？
啊，一个礼拜就要开一次。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哎，你说
什么东西都要动啊，一不动它就有灵性了，凝固它就灵性就上来了，听不懂。
先买的汽车怎么保证平安？也需要给汽车念小房子吗？
啊，买的汽车是吧？
啊，
那新买的汽车嘛最安全了，怎么叫平安啊？
啊，就是怎么注意这个？
可以，
怎么弄？
你要是汽车平时很干净的，没有什么小青年去借来做做什么做爱啊这种事情的话，你就可以在观世，就是把一个观世音菩萨小的护身符放在那个驾驶员的那个遮起来遮阳板的，
嗯，
不要放在这块板上，放在那个遮住的那块。固定的拿着胶纸把它贴上去。
哦。
平时把它遮阳板不是一盖上去它就看不见了吗？
嗯。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师傅。
您那个开光的护身符能不能贴到那个客车上？
开过光的护身符是吧？贴在汽车上可以的，但是不要最好是放在那个板的，就是那个搁阳板的，搁太阳里板的那个上面，不要贴在玻璃上面外面。嗯，
我是长途客车。
啊，长途客车没问题的，那就可以贴在上面了。
就是贴到那个就是驾驶座上面那个玻璃上面那个玻璴上面那个什么
啊，
那个。
应该可以的，没问题的。
就是菩萨面向车厢就行是吧？
应该都可以。如果我是想这么问你啊，如果问题你开车的时候是这么贴的，那人家这个人如果不相信的话，他开车的时候就把你弄下来，或者有些不好的想法就麻烦了。
哦，是我们自己家的客车，然后雇了个司机。
啊，那没问题。
没
问题
是吧？
那没问题。
那个因为车上卖票的也是修咱法门的。
嗯，啊，那没问题的。嗯，那可以。嗯。
哦，那贴的时候还需要念经吗？
念三遍大悲咒三遍心经就可以了。嗯，
三遍大悲咒三遍心经。好，你时间是白天就行是吧？
对，白天都可以。
这就是台长念那就是在东方台里念那个念开护身符是你开光的那一只啊。搁到车上是怎么搁？是念那个菩萨的念面冲对着我们的脸还是怎么搁？
如果放在车里的话，你只能面对着你自己啊，怎么可以对着外面呢？
啊，对自己啊。
最好嘛放在身上了。
啊，好的好的。
好吧。
身上不是放一个吗？像搁在车上一个保护的吗？
啊，车上一个你可以放在遮光板上。
啊。
粘住也可以的，粘。
那么，假如一个人，比如说开车，有些人喜欢在车上挂一个挂件，观世音菩萨。假如那个挂件没有开过光，那是不是就没有效果了？
挂件没有开过光的话，应该没有什么效果的。
那反正那肯定不会有副作用，对吧？
副作用没有的，因为你挂的是观音菩萨，总归比较好。而且挂件本身很小，不会有其他灵性上去的。嗯。
好，以前有一本歌词，有一本。
你中大多念点大悲咒心经嘛。
哦。
至少有菩萨的光。
就是在马来西亚，我们的那个很多人的汽车里面都有放好像葫芦啊，有的就是放八卦，有的人就放热金珠啊，在车里面，但是他们学了这个法门过后，他们就想把它请下来。像有时候是也是去当汽车里的要经者，就这些一次过请下来的，还是要一个一个取下来。
一起取下来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话，就算是有之前有一个就是供了别的神，
没关系没关系。